这一课要讲到第19课，我们要讲一讲从事宣教工作的一些实际的层面。一个人蒙召以后，教会应当怎么样的配合？当然，目前很多的教会都还没有预备好要支持他们，特别在中国的教会，有很多连给传道人的薪水都不是很固定，所以离要拆船。差派宣教士、支持宣教士这个层面，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首先，教会需要建立完善的对传道人的支持、薪水的制度。我想，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大概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做法。但是，当你从一个国家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需要留意的事项。如果是单身的弟兄、单身的姐妹，他出去就比较单纯，因为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只要他的医疗的保险、他所需要的经费、开拓教会或者是执行事工的这些事工费，能够合理的支持，这个事情是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去的是一个家庭，有小孩，将来小孩的就学，他学习另外一种语言，那就需要比较多的考量。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们全家要出发往菲律宾的工厂的时候，我有2个小孩，老大2岁半，老二4个月，教会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差派礼，教会的牧者。差会的领袖，他们一起来按手来祷告。我想这样准备出发的那个时刻是最好激励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宣教的时候。在这个差派礼当中，我们通常可以举行一次的爱宴，也举行宣教的奉献。因为头一步抵达工厂的时候，它需要有很多的起始的费用、启动的费用。因为他要找房子，他要办户口、办银行户口，他要去采买家具、各样小孩的用品，开始启动的费用是会比较高的。在教会后方做支持的、做差派的同工呢，需要了解到这个事实。接下来，小孩慢慢长大，他就会开始有就学的需要。那么，你要让他读当地的小学。还是要让他们去读国际学校，读当地的小学或者这些中小学的教育有一个好处，就是孩子们他们学习语言是很快的，甚至比大人都要快很多，所以他们跟当地的小孩能够生活在一起，他们很快就可以学会当地的语言，而且是很流利的来说当地的语言。那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是宣教士父母非常好的一个接触点，因为抱着小孩，你对当地人是没有威胁的。以前我太太抱着小孩出去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进到当地人的家里面，甚至爬到他们的床上，进到他们的房间里面到处乱跑，当地的大人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如果大人那就没有那么方便了，而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他们是宣教士小孩，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是小孩宣教士。上帝既然呼召父母，其实他们对小孩也有一个呼召的。小孩到大一点的时候，父母亲侍奉的这个地点可能太过偏僻。没有办法带着小孩，还要在家教育，也是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有一对马来西亚的宣教士，他们去到非洲的这个尼日利亚，他们小孩到上学的年纪了，父母亲要去到比较偏远的村落去传福音，差会就决定呢，让他们的孩子，他们有3个孩子，就留在首都的国际学校。当父母亲要离开，这3个孩子呢，就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他们才10岁、8岁、6岁，非常的难说再见。所以当父母亲要走的时候呢，老大就一直贴着 车窗一直跟，一直跟，那个司机只好停下来，孩子们又跟上来，依依不舍地去跟大人说再见。这些过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也培养宣教士的小孩坚强、独立、依靠上帝。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搬迁、很多的离别。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宣教士的小孩，他跟我们一起在受训，那时候他已经很大了。可是每次讲到他的离别，他都会很激动，因为每次在地方待了一两年、两三年，他们就又要搬迁。搬迁以后，他以前交的朋友常常又要分别，所以他讲到激动的时候，他就说：“既然很快又要说拜拜，为什么还要跟他们交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变得太愿意投资在建立新的关系。我自己的小孩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快就发现怎么我们又要搬了，我们好朋友又不能见面了。但是还好有同一个差会的小孩，他们头一年不能见面，说拜拜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让你们再有见面的机会呢？”诶，结果很奇妙的，3年之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侍奉。诶，他的朋友竟然在那个小岛上面就可以重逢，所以在那里呢，我的孩子重新认识到，哦，以后真的还是有可能再见的。后来他的态度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就尽情的交朋友，要离别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潇洒的说再见。这些一点一滴的成长的历程，都是上帝在训练宣教士的孩子。像我们自己的差会，有很多父母亲是宣教士，儿子、女儿长大以后，他们又回到工厂去做宣教士，甚至在一个工厂里面有3代同堂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好像以前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他们的家族一直到第5代都还是在华人当中侍奉主，那就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你要去的地方，甚至父母亲可以先去探路。探路以后，你对当地会有一些的感觉，那边的气候、那边的风俗、那边的食物、那边的物价等等，你可以有一个概念。回来，你就可以跟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做梦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上工厂之前，小孩在自己的母国，他就可以先来思考：我可以带什么样的玩具？我可以带什么样的书籍？父母亲千万不要说你什么都不可以带，那个会很伤孩子的感情。父母亲就引导他们，告诉他们说：“啊，你看这网络上面有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家的风景啊、名胜古迹啊、特别好玩的地方啊。”像我们去泰国之前，我们就跟孩子们一起做梦。我们大概会租什么样的房子？哥哥可以住哪一间？妹妹可以住哪一间？弟弟住哪一间？大概会去读什么样的学校？这些就是预备，在心情上面给孩子的预备。因为很多时候，大人知道他蒙召，上帝呼召他去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国家当中侍奉，但是小孩子常常就是心里还没有预备，就要跟着父母亲上路。如果还很小的时候，当然他们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走。可是如果你的孩子要上路的时候，他已经是青少年了，那就比较困难，因为到青少年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所以要连根拔起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在家乡的教会，就是差派的教会，他们也有很多可以来做这个宣教士的后盾跟支援的，这个称为 member care，就是会员的关顾。其实，在后方，我们一起的祷告、奉献支持，然后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寄个小卡片，或是带个礼物，寄礼物过去。这个对宣教士在工厂上面，他们在奋斗的时候，为主做工，难免孤单，学习语言很挫折的时候，这些家乡的亲友、弟兄姐妹，他们一点一滴的这种关心，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有时候我们在家乡办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熟门熟路，很简单， 可是去到工厂，光光是为了签证，你就要跑很多次移民局。我们在泰国的头一年，泰国的政府开始在盯这个基金会，所以我们每一次就只能够办3个月的签证。那每3个月呢，就要再去延期。那他们的移民局在清迈很小，然后要去办的人非常多，所以呢，你要很早去排队，有时候清晨2、3点就有人开始去到移民局排队。然后办好的签证，他只给你1个月，叫你1个月以后再回来看，看看有没有给你另外2个月。这是相当繁琐的过程，会让你觉得非常挫折的。然后在每90天又要去移民局报到一次，每一次报到或是每一次申请签证的延期，又要缴一笔费用。那万一家人啊、孩子生病了，在外地看病，其实费用也都不小。有些时候在家乡的教会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宣教士要支持的费用要这么高，要花那么多钱。他们常常用自己家乡生活的方式去揣摩、去量度宣教士在工厂的生活，其实这样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最好呢，如果家乡的这些牧者同工有机会可以去到工厂去探望宣教士，去看看他们实际的生活，可能面对的挑战，或是可能会有的意外事故，那可能会比较了解。以前早期的时候，很多的教会说啊，宣教士出去宣教当然是要吃苦啊，他们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车啊，要装冷气啊，装空调啊。这个在自己的家乡，我们传道人都没有这么好的福利。可是你去到非洲或者去到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你才知道它夏天有多热，热到没有空调是很难生活的，头都很痛。像我们目前，我们会在一些海外的地区去办理宣教士的训练，让国内的同工准备要做宣教的，他们可以先到异文化的地方，不管是柬埔寨啊、泰国啊、菲律宾啊，或者是哪一个国家，他们去体验一下，不单只是宣教士去那边受训半年或1个月，有些时候差派的同工、差传的同工，也就是教会里面的宣教部或者是牧长，他们也需要受一点训练。如果他们到宣教工厂去住个3个月或者是6个月，那么他们就会深刻的感受到他们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会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你需要从一个字都不会，你要努力的学语言，要跟当地的人去沟通，去传福音，还要适应当地的气候、食物、各方面的风土人情，不要踩到别人文化的地雷，有时候又远离家乡，很想念家人等等这些的情绪，如果这个教会的牧者也可以体会，那就在会员光顾上面就可以做得比较好。那很多的宣教士他就了解到跨文化的冲击，一开始会有一个蜜月期，蜜月期就是哇，上帝差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服侍的，我们满腔的热血，我们祷告。我记得当时我看到我所要服侍的这个菲律宾的埃塔人，一看到第一个埃塔人的时候，我心里好兴奋哦，这个就是上帝差我来要传福音的对象。可是慢慢的经过1年2年，有些人甚至更快，大概半年1年，他们就开始那个新鲜感消失了，他们就开始进入那个开始厌倦，讨厌当地人，讨厌当地的乱七八糟，很脏，或者是很多的不方便，没有水啊，没有电啊，或者是其他的食物很不习惯等等，就是称为文化的冲击。到了这个第二阶段，他常常宣教士会经历那种心灵的低潮，完了以后再过半年1年，可能他慢慢恢复，体认到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现在蒙召来这个地方侍奉，我就是要慢慢去适应。所以他慢慢心情会慢慢平和，甚至慢慢的喜欢这个新的地方的宣教地的方方面面。等到5、6年过去，他可能已经很老练了，语言也变得比较熟练，比较流利了，他在传福音的果效上面也会变得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宣教士他就会进入所谓的双文化期，就是 在自己的母国文化也可以很舒适。同时呢，他在宣教地他也活得够久了，他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事工上面推展也慢慢会比较好。那这个就成为双文化期。那么宣教士小孩如果也进入双文化期，他们也会经历一个蜕变。那这样的阶段呢，他们小孩就称为第三文化小孩，因为他也不属于母国的文化，他也不完全属于宣教地的文化，他们会成为很特别的一个族群。那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的小孩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这个部分呢，先讲到这里。还有很多宣教士光顾的，其实在网路上面还有一些特别的营会也都会提到，关心的人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